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四十篇。我们很多时候还落在一些所谓的祸坑里或者淤泥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大卫弟兄一样有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心？当一个人还会等，他还抱有希望，他还有一点点的信心，觉得这个事情会这样。但等到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耐心等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灰心了，他失望了，他失去信心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放弃了神，不是神不行他的启示。我们的神不偏待人，我们的神让大卫能够这样的经历他。而大卫把这一段的话记载在这个，等于说讲出来成为诗篇第四十篇。我相信有很多的人真心愿意像效法大卫一样，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怎么样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好像大卫在这边被神起了个头，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好像能够诉说的也没有关系。就像大卫讲的，我几乎失散，我几乎怎么样怎么样也可以嘛。我们的神不像人那么小气，一天到晚要你讲对的话，一天到晚要你做对的事，这都是宗教的要求，要求你讲对的话，要求你的人他自己讲的话完全对吗？一天到晚要求你做对的事，要求你的人他自己做的事情又对吗？这个都是慢慢慢慢引导我们到宗教里面去的一种的东西。但大卫在这边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向着上帝，我们是怎么样的。有些事情大卫也软弱失败跌倒，你看后面他讲，我的罪恶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今天我们哪一个人讲圣经的人他敢讲这样呢？罪恶赶上我让我不能昂首。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我看见大卫讲到今天诗篇第十篇讲到非常关键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哪怕我们遭遇到再大的祸坑，再大的淤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掉到一些陷阱也好，掉到一些人陷害我们的里面也好，缠住我们的事情里面也好，我们看起来是无法脱身，我们看起来是一点盼望都没有，问题是我们仍然相信耶和华吗？我们仍然有耐心在那里等候耶和华吗？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你到最后会发现我们的心被提升，我们的灵一定被神从这个祸坑里面提起来，我们的心也一定被神从淤泥里提起来，最终我们的身心灵都会被神抬举起来。大卫在这边讲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像大卫这样呢？会脱离祸坑，会从淤泥里面再一次的站爬起来呢？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呢？使我的步伐稳当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这样的耐心等候耶和华。这个耐心等候耶和华最难在哪里呢？因为没有告诉你是三天以后，是三个礼拜以后，是三个月以后，是吗？你们想象大卫在祸坑淤泥里面多长时间，别人追扫罗追杀他多长时间，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他，哎，不是一天两天呢。假如有人跟你讲说，好，你等三天，哇，那这三天的人呢还比较容易，为什么？你知道吗？三天嘛，但是不晓得是多少时间，那就是要透过信心在那里坚持的。明文去年生病的时候，在我心里面有两个意念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意念，神啊，你会不会医治他？ 第二个意念是，神啊，你不医治他，我怎么办？我都还没想到第三个，神啊，你医治他。真的在我里面就这两个想法，一个神你会不会医治他，都是你不医治他怎么办。但是我看到大妈的时候，发现在她的里面，似乎她心里面所信的这位神，比她想要求、想要得着医治、依靠医生的心，原谅我哈，我讲得很真实，我比较依靠医生的心，胜过依靠我的神。而大妈，我看她呢，她依靠神的心，胜过依靠医生，所以我才会每一次他去门诊接受治疗各方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问医生，医生讲到最后，哦，心里面有点放心。但大妈她根本不在乎医生怎么说，她里面有一颗依靠神的心，胜过依靠医生。我相信我这样讲，你们大家都会懂的。而真正在一种难处的里面，人能够帮忙解决的还容易，到最后有一天是人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耐心的等候耶和华呢？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出了问题了，人觉得你不站在他这一边，他就解释你是他的敌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别的解释都没有用，那有没有说耐心等候耶和华呢？等到有一天就可以从这样的一种人心境改变，不是你能掌握，连那个人自己本身他都不能掌握嘛，怎么别人能够掌握嘛？别能够掌握就是抓了的权力枪毙，对不对？不是的嘛，那怎么要不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今天有太多的事情，不是你能够依靠什么人给他吃颗药，哎，给他怎么样，哎，给他讲讲什么样的东西，哎，辅导、哎，都没有用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等候耶和华了。你说大卫要脱水去跟扫罗讲，你不要来追杀我。大卫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的儿子不叛变他？到最后只有一个，就是耐心等候耶和华了。而我们常常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都是自己做主，自己想 solution 解决的方法，这样那样，搞到最后变过粥一样，这个越搅越越咬越咬不开，变成这样。我说的咬不开意思没有？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我现在年纪越来越，事情有没有解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能不能仍然和睦相爱接纳，是不是啊？彼此心里都有平安，欢欢喜喜的面对神，事情再给他载嘛。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事情现在能解决啊？饥荒问题解决吗？气象问题能解决吗？污染问题你解决吗？啊，食物的转基因问题能解决吗？问题还在，但是我们可以很平安，对不对？仍然可以的。但今天多少人为了解决问题，搞到国跟国打，民跟民打，人跟人斗。我在想大卫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只有一个耐心等候耶和华，因为他垂听我的呼求。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我们信耶稣人的心里何等的重要。我们常常是问题不能解决，内心失去平安。到最后呢，我们要神听我们的呼求，神也很难听我们的呼求，因为我们的呼求根本不是神的心意嘛。而大卫只有一个，我那神啊，我耐心等候你，看你，我不伸手，看你怎么做，看你用什么方法，让我的脚再一次的站立在磐石上。我要看你怎么样使我的步伐能够稳当。以后的见证，过程当中的心态跟以后的结果，成为我们向人诉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我们光讲究结果，在过程的里面我们不讨神喜悦，也不是最美好的见证，是一个负面的见证。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敬重的那个结果不好，哎，我们仍然是欢喜快乐的面对的，这才是完全的见证，是吗？见证不是结果好，我再一次说，结果好，人家不信耶稣的人都有很多跟我们一样这样美好的结果的嘛，是吗？其实在一件事情的过程里面，大卫的心的心态是等候耶和华，所以他不随便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圣经。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慢慢慢慢，他讲到一个，因为他是这样等候耶和华，到最后他可以唱新歌，他能够在那个地方赞美我们神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怎么样呢？让很多人看见害怕，以后谁还敢去欺负大卫啊？因为你欺负大卫，你的祸坑，你的淤泥，耶和华上帝把他拉起来。大卫到最后有，到最后人家怕他就这样，你不要随便去搞，你不要随便去搞这个人。上帝会让你知道，因为他没有心搞你，你老去搞人家干什么呢？啊，到一天人家会怕啊，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事情里面讲的最重要的，大卫在那样的情况的里面，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并未有福。那是什么意思？大卫怎么会多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大卫在祸坑在淤泥里的时候，他没有去理会那一些狂妄的。什么叫狂妄的呢？就说今天我们人的心态，你狂妄你了不起，你以为你聪明啊，老子还没出手呢，出手你还是我的菜饭吗？有的时候心会偏向一些，但你看有多少人事情一发生以后，那个心不是走主的这一边，是偏向自己的那一边，要输要赢要怎么样，要争啊，你死我活的。大卫没有，你偏狂是你的事呢，你狂傲是你的事呢，你偏想虚假。什么叫偏想虚假？偏想虚假讲一些有的没的事。大卫怎么样？不理会这些人，他一直不理会，就是不把这些事情摆在心上，也不屑于跟他们一样，这叫不理会嘛。今天我们经常去理会那些人的狂傲，你要比他更狂傲吗？你要去理会那些听到我偏向虚假乱讲话的人，把自己想的当作是事实的，你也去跟他一样吗？走他的路吗？什么叫不理会？不理会的意思就我也不跟你一样，我也不想跟你做一样的事，我的心在神的身上，有一天上帝会知道。这样的人变为有福。什么福呢？心里面平安。什么福呢？睡得着吃得下，不是这样吗？什么福呢？最后不落得跟那些狂傲的，跟这个偏向虚假之辈的人一样，不是吗？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没有啊？今天我们是一天到晚，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家好说人家坏，就是我们太在乎了嘛，太理会这些人了嘛。他既然不好就不理会嘛，不理会了就好了嘛，不是吗？就慢慢开始有福了嘛。他做得好，他做得对，神呢有一天你自己让他来向你交账，那我要所做的是讨你喜悦的，这才是真正的有福。那种从神那边来的平安，像大卫怎么样，像大卫在这样的一种在人寻索他命的人绝对错，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大卫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点埋怨这样，但是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大卫里面仍然有一份心，很有意思的。刚才我读这段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读不懂，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说怎么会插出这句话呢？ 后来读到第八节我就明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什么意思呢？大卫遇到那么多的事情，答案在哪里呢？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不是在经卷上记载大卫的事，乃是在经卷上记载了神的旨意跟律法。你慢慢看，任何事情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再把它缩小一点，任何事情的答案都在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所行的里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照着神的旨意行？现在问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存在着神的律法，只是这样而已，没有答案吗？最近我有一个在清迈信主回中国去的一位姐妹，她说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官方已经在要什么呢？要基督教中国化啊！到大殿你有什么看法？我跟她说，我说你不要说基督教中国化了，就是中国基督教化也跟耶稣无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罗马基督教化就产生了天主教。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叫罗马天主教啊？曾几何时，是不是啊？罗马的皇帝一声令下成了国教，是不是？罗马基督教化了吗？是吗？到最后怎么样呢？更多的人敬畏神，更多的人跟随耶稣，更多的人生活里面荣耀神，荣神一人，是这样吗？有多数吗？你今天不要说，今天你不要说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基督教化也跟耶稣无关。耶稣来到世界上，降生为人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让犹太教什么化？没有，偷偷的，你们人搞了这样的东西，你们继续搞。耶稣来到世界上，你已经把律法搞成一套教了，你已把神的心意变成一套规范了。不，耶稣来是把这些怎么样？你们搞你们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们不能成就的怎么样呢？我来成就，这才是重点。今天我们不是老是要教人家这样，要人家这样，教人家懂这个，教人家做那个，不，我们来为人死嘛，我们来成就了给人家看，让人家来跟嘛，这才是重点，不是吗？所以什么基督教中国化，中国基督教化，我说跟耶稣无关，耶稣是来到世界上是我们最好的答案。人要去把它搞成基督教中国化也好，这个就是政府要把基督教搞成中国化也好，或者一群在基督教里面的人想要把这个中国基督教化也好，你们去做你们努力做的事，只要是神喜欢的就好了，不要去高举。至少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这样，耶稣是一切的答案。今天圣经里面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出了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关键在我们有没有要按照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神的规范。假如没有的话，前面一段话，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你在外面做了再见虔诚，只要我们人生遭遇到的事不是在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而神的规范没有在我们心中的话，你就是献祭神也不要。弟兄姊妹，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大卫很清楚，大卫没有在当年以色列人的这些祭祀的体系也好，这一套做法的里面，他知道这些只是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而已，我们连按照神的旨意行都没有了， 明明知道我这样做神不喜悦，还偏要做，那么你以后做任何的事情有用吗？有用吗？啊，除非悔改，求神再给我们一个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行。明明知道了神的意思是这样，我不行就不行，你大海还是神大海，是吗？等到这个心没有了，是吧？你说了算的啊，你说了算，那你还去献什么祭呢？耶和华神会要吗？那你还在那边什么什么这个祭那个祭呢？说出黎明，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他献上了祭神不要，最大的原因他根本没有心要照着神的心旨意行，脾气一上来都是我说了算，是吗？大卫很清楚知道，不是的，我的事情根本都已经记载在经书上了，都已经记载在经卷上了。今天经卷是经卷，我们是我们，根本圣经是圣经，圣经只是拿来讲讲的，你了解哈？今天有多少的人圣经是拿来讲给别人听的？等到我们有颗心要遵行神的旨意跟律法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情况就不一样。大卫在这边所经历的，神不偏待人，我们也能够经历得到，以至于大卫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今天你看看，我们讲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讲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那边解释圣经，讲圣经上面的词汇。看看我们今天碰到真正最关键我们人生里面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能讲的是什么啊？真的，我们讲的是迟照，哎，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不，小事情我们都要捏着手上，我说了算。我们嘴巴可以说颂赞荣耀权力都归你，我们一觉得我们丢脸了，我们输了，我们吃亏了，我们怎么了，行吗？什么叫把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神呢？这是一个迟照还是事实，非常关键。大卫他在大会里面，他宣传神的公义，不止住我的嘴唇，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承认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这些东西都是讲一些事实，不是讲一些圣经的词句。你今天跑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去，你看他到底在讲一个事实，他还在讲一些词藻，你一听就知道的。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他讲的就是事实，不能把整本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在他一个人身上完全。他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他能够见证圣经里面一部分的真实，是吗？今天有些人把整本圣经的道理通通融会贯通，但是问题在他生命的事实的里面有哪些呢？啊，今天我老是要人家全盘圣经的真理都要懂，是不是？可以，但是我可能不这样要求。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们要把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神的旨意去遵行，我们把我们存在心里神的律法去要求我们自己，靠着主。我们这一生你读出的亮光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就好好把这个信心见证出来。你读到的是这个摩西在牧羊里面的温柔谦卑，是不是啊？你就把摩西这点这个给他这个活出来。今天你看看多少融会贯通圣经，通通懂真理的，要求别人呢，信心要像亚伯拉罕，温柔谦卑没像摩西，征战没像大卫，是不是？传福没像保罗，不要搞了，搞死人了！去要求人家用圣经要求人家，你搞死人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用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我们要求自己的时候，我只能够要求自己读出圣经抓住我的心感动我的那一部分，不是吗？嗯，不是吗？大卫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一部分，他在生活里面在各方面遇到的，在祸坑在淤泥，是不是啊？遇到那些人这个狂闹的偏向虚假之辈的， 是怎么样耐心的等候耶和华。他在等候的时间，他想起神的心意，他想起律法在他心中，以至于什么呢？他这段过程熬过了以后，他才能够真正的做见证，跟我们今天的人为圣经做见证，老是要去证明圣经是真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办法证经，没有办法证明圣经是真的，圣经还是真的。对我来讲，我根本相信圣经都是真的，你不需要向我证明圣经是真的，还是要更多花点时间是去证明圣经里面的真在我生活里面也是真的，这才需要一个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来反映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至少我们跟大卫一样吗？大卫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前面，但他后面意识到一个他的不完全。你看他前面讲的多美好啊，而他会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第十二节，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前面讲那么多，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我才需要这样，是吗？我们天天望求水波不兴的生活，对不对？其实在有围困，四面围困，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四面围困我，因为有罪孽会追上我来诱惑我，以至于怎么样，我才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嘛，不是吗？真的求助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有些什么祸患在围困我。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了，像一只温水煮的青蛙一样。我们活在美国的人，活在香港、台湾其他地方的人，我们已经被这个环境已经煮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灵敏度，觉得我们就做做礼拜，好的怎么样？好的，给我们开一个聚会是吧？拼命要人来参加我的聚会，是不是？不是的，耶和华上帝要的不是这些，是我们碰到祸患，无数的祸患围困我们的时候，罪孽追上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个什么样依靠神的心，好让我们下垂的头再一次的昂首起来。怎么样能够有颗心说，愿那些对我啊哈啊哈的，愿那些这个喜悦我受害的都退后羞辱，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快乐，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今天我们都是以别人来捧我们，别人来拥护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围困也好，遇到很多罪孽追上我们的时候也好，我们到最后我们心里面真正想要的，我们真的心里面想要什么呢？神的荣耀。我们真正想要是什么呢？让那些这样希望我们被罪恶追上，被围困陷住痛苦的那些人羞愧，感到羞愧，到他有一天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对不起了，羞愧了，怎么可能这样呢？你用他对待你的方法去对待他，怎么样呢？仇就越结越深嘛，不是这样吗？除非我们用我们行的讨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把我们当敌人的人也会来跟我们和好，不是这样吗？今天大卫诗篇四十篇，他人生经历走过的这一段，我们面对大卫这一段真实的分享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大卫吗？或者我们有心要像大卫一样？大卫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最后承认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淡言。当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贫穷，当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困苦，他才会依靠神。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富足，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他怎么会 依靠耶和华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